命定为王第十七章，纯粹出于恩典。我的女儿杰宁大约五岁时，我问她圣经是什么，她说是一本关于耶稣的书，而且还有一条红带子。说得真好，能从孩子的角度看事情真是可贵。她没有用成人喜欢的宗教词汇来描述，她看见的圣经最简单最纯净的样貌，一本关于耶稣的书，而且还有一条红带子。当然我跟他解释了那条红带子是书签，但你知道吗，的确有条朱红线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贯穿这整本书，一切都关乎耶稣在他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当初信者第一次读旧约时，他们可能不了解宰杀动物、献祭和洒血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明白没有流血就无法赦免罪恶时，你便会珍惜血所代表的价值，特别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所流出的宝血。圣经说亚当和夏娃因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而犯罪之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伊甸园里第一次有动物被杀流血，为了要遮盖人犯下的罪。旧约里所有的动物的献祭都是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在旧约之下，牛羊的鲜血全都指向在加略山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宝血的实体基督。正如施洗约翰所说，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启示录里，约翰听到一个声音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可是当他转头要看狮子时，却看到被杀过的羔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的一切都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正是因为他的牺牲，我们今天才能活在恩典的新约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的一切都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旧的约让你总是只注意到自己，新约则会引导你转眼定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旧约先知要你想起自己的罪，而新约传道人则提醒你记得自己公义的身份。旧约传道人告诉你错在哪里，而新约传道人则会告诉你，就算你仍然有许多错误，因着耶稣已经为你成就的，你还是公义的。代表律法的摩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使水变成血，带出的结果是死亡。恩典的第一个神迹则是耶稣使水变酒，带出的结果是欢庆与生命。律法带来死亡，圣灵带来生命。从埃及到西乃纯粹都是恩典，神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遵行了十诫而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奴役中释放出来，当时十诫尚未颁布，以色列人是因着羔羊的血才得以离开埃及。几年前主让我看见一些东西，带我进入了福音所带来的革新。当时我正坐在客厅读圣经，他对我说，孩子，好好研究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西乃山这段旅程，这段旅程纯粹都是恩典，虽然一路上以色列人不停抱怨，却没有任何人死亡。我从没听过任何类似的信息，也从未在任何书上读到过。我急忙翻到那段经文，想以有人死亡来证明神是错的。你也有想要证明神错了的经验吗？你不可能成功。虽然一路上以色列人怨言不断，我却找不到有任何人死亡。即使神透过施行伟大的神迹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统治，他们却没有敬畏他，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抱怨。当他们前有红海后有埃及追兵时，以色列人向摩西哀叹，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这是对神的抱怨，而怨言发怨言是罪。神的回应是什么？他使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在干地上穿过红海，毫发无伤。即使神已带领他们安全地穿越红海到另一边， 抱怨仍然持续。在马拉，他们抱怨水苦，神的回应是什么？他使苦水变甜。在旷野里，他们饿了，就对摩西发泄，神的回应是什么？他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但以色列百姓还是在抱怨，当缺水时，他们又向摩西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神的回应是什么？他使磐石出水。请自己研读圣经，你会发现，每当以色列人抱怨时，带出的却是神更新的恩宠、供应与良善。为什么？因为在那段期间，他们所经历的祝福和供应无关乎顺服或行为，一切都出于神因着他的良善和信实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这约是个恩典之约。西奈山换约。后来在西奈山下发生了一出悲剧，出埃及记19:8，圣经描述以色列人对摩西这样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在希伯来原文里，这句话是骄傲的陈述，他们的意思其实是一切神所要求和命令的我们都能做到。换句话说，他们在告诉神，不要再因着你的良善而祝福我们了，就因着我们的顺服来祝福我们吧。因此他们正式换约，从原本以恩典为根基的亚伯拉罕之约换成了以律法为基础的西奈之约。一直以来，神都与他们同在，也为他们征战，即使他们没有停止过口中的怨言，他还是为他们分开红海，从天降下玛拿，并使磐石出水。可是就在他们说出了骄傲的言辞后，神必须做出改变。他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可靠近西奈山，因为凡摸着山的，必要致死他。你认为神为什么要在此改变作风？因为以色列人决定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神的恩典，这就是所谓的自义。既然他们要按神，要神按其表现来进行审判，在下一章里，神便颁布了十诫。从那时候起，既然他们夸口能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神就必须用他的律法来评估他们。只要他们遵守诫命，神就祝福他们；相反的，若不能遵行，他们便会受咒诅。但以色列人不了解的是，他们必须完美地遵守每一条诫命，因为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律法是一体的，没有大罪小罪之分。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百姓选择律法后发生了什么。在他们自夸能顺服神一切的命令时，立刻落入自我肉体的行为，他们违反了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再有别的神。他们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真令人难过，不是吗？所以，当你自夸能遵行律法或律法辩护时，或为律法辩护时，可千万要小心，因为自我肉体的行为必会立刻彰显。从那时候开始，每一次以色列人中有发怨言的，就会有人死亡。请注意，西奈之约前没有人死，西奈之约后，只要有人发怨言，就有死亡。西奈之约前，以色列人每失败一次，神新的恩宠便会彰显，但现在他们在律法之下，犯罪就必须受罚。他们一切的祝福和供应不再因着神的良善、信实和恩宠而临到，在律法之约下，能否蒙福就要靠自己完全的顺服，而每次失败或犯罪都会带来审判与惩罚。这就是为什么摩西的律法被称为定罪和死亡的指示。律法是毫无弹性空间的标准，只要以色列人犯罪，就必须执行定罪和死亡。你可能认为2000年后大家应该学到了些什么，但今天还是有许多基督徒就像当时在西奈山下的以色列人一样自夸，只要是主说的，我们都能做到。我们已不在旧约之下，你明白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西奈山这段旅程，正是纯粹恩典的画面。 一切都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出于神的良善，一切都与他们忠心无关，而是因着神的信实。在律法颁布之前，所有的人都在恩典之下，就算犯罪也没人会受到惩罚。但是律法颁布以后，所有犯罪的都必须受罚。好消息是，我们已不在律法的旧约之下，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从律法中被释放出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活在恩典新约之下，也就是说，神不再以我们的行为表现来评估我们，而是照着他的良善与信实。如果你仍然活在律法之下，试着要因顺服律法而称义，你根本否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为什么今天仍有基督徒活得好像十字架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他们并没有享受在恩典的新约当中，反而想尽办法要活在恩典的旧约与十诫之下。让我告诉你，耶稣的十字架带来极大的改变。如果你仍然活在律法之下，试着要因为顺服律法而称义，你根本否定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在旧的约之下，神如此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而在新的约之下，他说，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看到其中的差别吗？说话的是同一位神。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十字架，十字架让一切不同了。如今神不再纪念你的罪，因为所有的罪已在他爱子身上受了审判。当基督徒不明白十字架已带来了改变，他们就会被弄糊涂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像许多人说的，仍然应该活在十诫之下，那么耶稣十字架到底成就了什么？恩典成就了律法所不能成就的。牧师，你在暗示律法有问题吗？当然不是，律法本身没有问题。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我的意思正与保罗相同，透过律法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罪，但律法的功能仅此而已。律法显出你的罪，却不能遮盖、洗净或挪去你的罪。律法的目的是要来显出我们的罪，让我们明白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自救。律法就是要显明我们需要一位能洁净并挪去罪恶的救主，这才是律法的目的。不管我们有多好，律法都会定我们的罪。不管我们有多差，恩典都会拯救我们。即使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且良善的，却不具备使我们圣洁、公义且良善的能力。唯有耶稣伟大的恩典和他无条件的爱，才能使你成为圣洁、公义且良善。而他的宝血早已使你成为圣洁、公义且良善。神已经成就了律法所不能成就的。如何达至的呢？就是赐下他的独生子代替你被定罪，好让你成为神的公义。这就是你现今的地位，在基督里成为义。因着新的约出现，圣经说神已废弃掉旧的约。别再试图抓住圣经以宣布神所要废弃的。不管我们有多好，律法都会定我们的罪。在律法之下，连大卫都被定罪。我个人还认为大卫是旧约之下最优秀的人。我们再好还是会被律法定罪，但不管我们有多糟，恩典都会拯救我们。在律法之下，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罪。同样的道理，在恩典之下，只要做对一件事，就是相信耶稣，你就能称义。真实的福音会在心中结出平安的果子。几年前我有荣幸辅导丽玲的一位好友，原本只是大家一起吃顿晚餐，结果却变成了好几个小时的辅导。丽玲的朋友刚信主，在其他教会聚会，晚餐时他说他教会的领袖告诉他，当基督徒会很辛苦，他必须付上代价为主受苦，他必须努力服侍，认真祷告，并且每天都读圣经，如此才能讨神喜悦。 读经不是为了让自己有资格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读经是为了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哪些祝福与产业。在他分享完之后，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他什么是福音。我分享读经不是为了让自己有资格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读经是为了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哪些祝福与产业。看到差别何在吗？我告诉他，假设我有几天没读经，我不该醉酒，而因灵里饥饿。神不会因我们 读经祷告很久或付上代价而喜悦我们，绝对不会。他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信靠使我们合格的耶稣。圣经从没说过我们的行为会使我们够格。圣经说，感谢父，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圣徒在光明中的基业。新译本。使我们有资格的是天父，他使我们够格的方式是赐下独生子拯救我们。他使我们有资格同享他的恩宠、医治、富足、爱、喜乐、平安与家中一切的祝福。这些祝福全都是圣徒的产业，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只要感谢赐下爱子的父，就能享受这一切。我和这位姐妹分享，她每天起床时可以这样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使我有资格能活在得胜、医治和富足中。我告诉她不需要绞尽脑汁想自己该做什么才有资格领受神的祝福，神早已将一切祝福都赐给了她。现今有太多教导告诉基督徒，他们必须做这个做那个才能有资格。神的方法是要我们了解，透过耶稣我们早已有资格了。在晚餐最后，我说，把我和你所分享的关于神的良善恩典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和你在教会所听到的做个比较，哪个使你内心感到平安？他回答，虽然我刚信主，还不是非常认识耶稣，但我知道你刚才分享的一切已使我感到极大的平安和喜乐。神所爱的各位，喜乐和平安是神国度的注册商标。他不是使人困惑的神，他正呼召他的百姓离开迷惘。你可以问自己，什么能为你的心带来更多的喜乐和平安？是听见神的审判和愤怒，还是听见他的良善和恩典？什么能带给你持续的喜乐和平安？了解神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你承担了一切，所以他永远不会再因你的罪惩罚你和定你的罪，还是听到神会因为你的表现有时喜悦你，有时气你？什么能带出真实的悔改？对审判的恐惧，还是他无条件的良善？你所需要的解答就在他的恩典中，而不是你的行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够诚实，你会知道答案就在耶稣和他所成就的工作当中。你所需要的解答就在他的恩典中，而不是你的行为。如果你尝试透过读经、祷告和服事来得到蒙神祝福的资格，你就是和西奈山下的以色列人同声一气说，神说的一切我们都能做到。你是在告诉神，不要因着神的良善与信实来评估、判断和祝福你，而是要按着你自己的行为和顺服。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不是，那就开始信靠基督已经成就的，并且享受他无条件的良善所带出的祝福吧。